2022新年快乐，谢谢你来听末日料理。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进来，在这里呢，我会分享我自己的习惯养成，还有我对于食物料理的追求。在料理的这条路上，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各式各样的食材，各式各样的烹调手法，算是为自己的生活多添加一点色彩，也为我身边朋友家人能够给他们的这个生活上 hopefully 添加一点色彩吧。Anyways， 今天其实我是挺开心的，因为终于又可以 update 我的末日料理了。或许你如果不是第一次来听的，你是这个一直有在听末日料理的朋友呢，我相信你应该很开心吧，因为终于想说我这个终于 update 了。我觉得一开始我是可以先聊一聊我这个习惯养成这个算是 fail 大失败的一个过程吧，在这里跟你分享。我想跟每一个人有一个习惯养成的这种过程，可能都会有相同的体验。但我觉得聊这么沉重的事情之前，先聊聊我的一个新体验。前几天我去做了脸，然后感觉挺不一样的。活了这么多年来没有做过脸，第一次做。严格讲起来，我以前应该有去被拔过粉刺，但是被这种专业做脸，然后全也不算全副武装，就是拿这个先进的机器，然后有这个90分钟的时间，完全就是 focus 在脸上，这个体验是挺难得的。所以我想今天呢，我就跟你分享我的做脸初体验，然后关于我的习惯养成，然后最后再来聊几道我最近做的菜，然后我最近做的食材，跟毕竟隔了2个多月我人生当中的一些新体验吧。 So let's go。一开始先聊聊我做脸吧。这个做脸体验其实就在洛杉矶这边Hilton San Gabriel Hilton 的上面的一个 SPA 馆，是我的高中同学 Melody 开的。所以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 Melody。 其实我们之前重新再一次这个 event 上面巧合，他突然认出了我，然后我们发现彼此这个一看就知道没怎么变化，然后刚好这个他就说在这里他开了一个 SPA 馆，算是医美 SPA 馆，很大，然后里面有游泳池啊，反正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都有。后来我们有一天要约的时候，他就说：“Harry， 这个我送你一个 Hydrafacial。”那我想来吧，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那天就去了。一进去，当然在 SPA 馆里面，一个男人走进去，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小别扭吧，因为看到一些女客人啦，或者是这个想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不是很爱漂亮啊等等的，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就说内心当中多多少少有一点小别扭。但Melody 这个就是非常亲切，然后就是这个招呼我啊，招呼其他的客人啊，然后很快我就被带到了做脸的房间里面去。然后这个技师呢就叫我这个因为他们原本有问我说要不要换衣服，我心想做脸换什么衣服，我就没换。那穿着还是比较憋屈的这种衣服，不是真的换成很 relax 的状态，我现在发现啊，原来还是有差别的。但没关系，反正我就穿着我自己的衣服，然后就躺在这个做脸的椅子上。 躺上去我觉得哇，这个椅子怎么热热的，它底下会有发热，然后也帮我盖成棉被。我就跟技师说这个 有点热，他就说哎，帮我把椅子的这个热度关掉。好啦，我就开始准备要享受被做脸的过程啊，结果真的很舒服。嗯，这个技师的手法很厉害，然后我也不知道帮我脸上到底磨了多少层东西，洗掉了多少层东西。嗯，那各种各样的手法在我脸上东搞西搞，然后一下涂什么滑滑的，一下涂湿湿的，然后又再拿一块布洗洗，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热气在蒸我的脸。他的手法都甚至会就弄一个像手的眼，就是这个怎么讲，手握住的这种感觉，然后好像抓了一点热气往我的眼窝上面去敷，或者是往我的脸颊上去敷。他这样抓一层热气敷过来，就突然哦挺舒服的。然后过没多久，他就拿了一台，就推了一台机器，就说啊，这是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机器，我其实搞不太清楚。然后就开始啦，这个就听到他有这种好像吸尘器的声音啊，就拿一支小笔就在我整个脸上哇吸吸吸吸吸，应该就是把一些角质啊，甚至什么这个黑头啊，有的没的都给吸掉。整个脸这样吸完一遍之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心里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像是洗地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洗地毯过的经验，因为前一阵子我才刚好找了人在家里洗了个地毯。这个洗地毯的工人是开了一台这种卡车来，然后车上有一个马达，他要接水管，然后拿着一个像是这个 blockbuster 啊 blockbuster 这个 sorry 不是 blockbuster ghostbuster 这种像一个那种大型吸尘器，但是需要双手拿的一把枪，这种感觉就在地毯上面哇，又有蒸汽又强力的吸。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的脸就是被那个虽然是一只小小的吸尘笔啊，也是这样子哇，一层一层的刮我的脸。终于刮我的脸之后，心想哇，这个我自己都觉得焕然一新。我还跟这个技师说，好像有点痛哈、啊。我说但是感觉很舒服，谢谢他。他说这个对啊，等一下你就会觉得更干净了。总共有四个步骤。我心想啊，这个同样东西要搞四次。果然他就换了一个头，然后又帮我脸上又在弄，然后又在弄，然后又在弄。弄到第四次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说嗯，他已经这个应该是洗到我脸的非常深层了，因为我都感觉到好像我的皮肤表面被原本可以保护的那层灰尘完全被破坏掉一样。嗯，那好了，反正当然痛也不会太痛了。然后他最后还用手的这个方式帮我拿，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子的镊子或之类的，再把一些细部的地方机器没有弄好的清干净，然后再放面膜。然后哇，整个疗程就是其实90分钟下来，我是真的已经椅子上会觉得有点坐不住了，就。你知道，就是一直坐在那边，然后加上我又是穿着可能不是太舒服的裤子，你就觉得啊，没办法好好的真的闭着眼睛睡觉的感觉。好，但是整个结束了之后，一照镜子，他照镜子之前他拿了一瓶这个刚才机器大概吸我脸上的这些杂质的这个一个小瓶子给我看，说你看这个拿这个水很浑浊的，说你看你这个脸多脏，我帮你吸出来的。我心想，这个跟我当初来找了洗地毯的那个地毯的大哥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他那天洗完了地毯之后，就拿最后一个这个他们整个清理，就是等于把所有脏东西吸到这个储存的地方，拿给我看说：“你看这个就是你这个整个家里面地毯的这个污垢。”虽然觉得说污垢，但是多多少有点成就感嘛，就是我相信对。在做的人觉得这是我的成果展示，那对于我这个享受的人也会觉得真的变得很干净。果然一照镜子，我发现哇，真的是皮肤变得很白啊，然后皮肤变得很干净，好像从小到大应该没有这么干净的皮肤过，就看自己的脸觉得很干净，就觉得有点像是洗过牙去照镜子的感觉。你洗了牙之后照个镜子就哇，牙齿好白哦，但可能过个两个月 可能不用了两个月，大概一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之后，你就也就慢慢的好像觉得牙齿又恢复跟原本一样。我觉得这个做脸大概是差不多的感受吧，所以可能这是为什么这么多爱美人士，这个女人特别啊，这个男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去做的，就固定得要去做脸，因为第一个很享受，第二个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除了享受之外，看到最后这个结果，觉得自己脸真的很干净。好了，所以这就是我的做脸初体验。非常感谢 Melody 啊，这个在洛杉矶的 Hilton Hotel 里面有一个叫乐莎医美中心的。假设你有机会到洛杉矶 San Gabriel Hilton， 记得要去乐莎医美享受一下做脸，当然他们里面设备器材很多。好吧，接下来讲完了做脸，就得要面对认真关于我这个习惯养成到底这个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啊，又或者是说在这个习惯养成的路上我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你也会遇到，我们都会遇到的，就是很多环境的改变，很多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突发状况。比如说在这个我过去的这一阵子以来，其实电脑出了点问题，然后麦克风出了点问题，然后我的生活上面有一些事情，然后当然我也多次坐在电脑前面，可能想不出来要写什么东西，所以就是一大堆我自己想帮自己找不想帮自己找各式各样的借口，甚至我跟你说我都已经有录过但是完全东西被洗掉过的，所以很多这种状况都会让自己很沮丧，然后一沮丧就会不想碰，不想碰就会越离越远，然后可能就陷入到一个不好的循环里面，因为会否定自己，会觉得哎呀算了，甚至我原本很多的这种习惯，我觉得把2019一开始2020刚开始做末日料理的时候的一些习惯已经完全都很多都已经抛掉了，都没有再碰了，所以今天我觉得重新再有这一集，在2022开始，至少我觉得虽然前面先讲过了，我这个对自己还是有一点点 disappointment， 小小的 disappointment， 但是呢我也必须帮自己拍一拍背，觉得不错，你至少还是继续有在进行。我相信如果你不是第一次进来听的话，你应该也很开心再重新听到末日料理吧，我 hopefully。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做习惯的培养，大概就是这样吧。因为你是如此，我肯定是如此，我们都有很多想要朝的目标，但是也都会很多原因让我们远离我们想要做的这些习惯。但当然，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就不要多想，还是继续往前做吧。想想其实现在到了2022年，我们一开始做末日料理，2020的三月份，已经现在超过了一年多了。你看那时候是 COVID 来，新冠影响着全世界，这个更是我们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一个环境上的改变。那因为这样，我们有多少的习惯去做了调整，这当初也是末日料理要做的初心，就是在硬被强迫在环境改变我们的习惯的同时，哪些习惯是我们自己可以坚持的。那我自己知道我太爱跟食物讲食物的东西，所以有食物当作一个基准的话，希望把这个基准当作我可以持续前进的一个锚吧。所以我想前面自责完了之后拍拍背，就是讲说2021我的小总结，到底我做了哪些东西让我觉得 值得竖大拇指。第一个当然我最开心最骄傲的就还是我这个猫人料理还是继续在进行嘛，对不对？虽然少，但是仍然在进行。那我相信在这里我的初衷就是把一些我跟食物相处的过程就记录下来，希望分享给你听，能够对你有一些不管是娱乐也好，是抒压也好，是 inspiration 也好，激励你也好，不管是什么，至少你会愿意进来听，代表这有某些价值是你可以从中所得到的。另外我很开心，就是我把烟给戒了吧，对不对？我从去年7月21、22那个时间，我就把香烟给戒了。如果你有听我之前那一集的话，你就知道。那你如果没有听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找前面的末日料理。我是如何戒的？我其实也没什么如何戒啊，就是说，就是觉得刚好环境给了我这样的环境嘛，对不对？就是在美国这边本来也就觉得抽烟的人很少，本来就是异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靠大环境帮忙的。从去年七月到现在，你说一根烟都没有碰，我还是挺开心的，而且没有想要抽。我中间其实还是会有想过的时候，但是就只是想一下而已。不要去碰就好。然后，当然我在 Clubhouse 里面早上习惯的养成继续进行着，我也很开心。我觉得在里面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也有很多人时不时会过来给我一些鼓励，讲一些让我觉得心里暖暖，或者是好像真的有人 appreciate 我在做这种。我也说不出来，就反正就是明明是一个我自己要做的习惯养成，但是能够因为这样子跟一些更多人的连结，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感受。还有什么习惯？还有当然料理，我继续在料理着了，对不对？等一下我就会跟你分享几个最近我做的我觉得奇特的食材吧。好，那还有等一下最后我还要再跟你分享一个习惯，是也是从2021开始，但是2022我希望也能够持续继续进行的。好，所以帮自己拍完了背之后呢，就是我觉得至少回到末日料理现在重新2022的第一期，就是我的心态就是哎呀，抓了时间做吧。有的时候虽然想要懒惰懒散，但是总是可以揪出点时间来，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办法的。或许你有听得出来，我这个现在声音可能跟前面之前的声音不太一样，因为麦克风跟我电脑，反正就是现在有些问题，但是你看我用手机还是可以做啊。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它因为环境影响了，会给我自己变成一个借口，但是我心里很清楚知道说真的要录啊，拿手机出来也都 OK 的。所以就是希望跟你共勉之了。我希望我知道你肯定也有一些你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方向，或许听了我的这个失败的过程，或者是正在挣扎的这个过程，也能够让你觉得说有人跟你一起在度过这种痛苦，我们一起在走吧。好，接下来先聊聊吃的东西吧。芥菜馄饨是我很想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馄饨肉里面包芥菜真的太好吃了。我试过很多不同的馅儿，但是就是包芥菜特别好吃。芥菜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而且肉跟芥菜 ，sorry 不是芥菜，荠菜馄饨，肉跟荠菜咬在嘴里的那个感觉，荠菜有一点它的那个 texture。很搭配肉，跟肉一起配着吃，反正我就觉得哇超好吃。然后因为在这边美国这边可以买到，我相信搞不好亚洲很多地方都买得到虾皮跟紫菜，所以 每次我做馄饨都会弄成馄饨汤的模式的时候，里面放点虾皮，放点紫菜，放点盐，一点酱油，汤淋下去，切点葱花，你想要再撒点辣油，放点鸡粉都可以。哇，真的是冬天的时候吃非常的舒服。另外一道我最近做的也非常满意的是烤鸡，我在圣诞节、感恩节其实都有烤全鸡，然后没有想象中的难。我其实之前有烤过，但是现在变得很顺手。就最重要是你这个鸡的胸腔清理干净，然后你如何调一个有味的 butter 放在这个鸡肉跟鸡皮的这个中间，你必须把手整个塞 butter 在这些里面，然后当然你稍微更细致一点点，比如说你在脖子颈项那边的鸡皮，你不让它皮肉分离的话，它就会烤出来更整齐。但是就算你没有要弄那么整齐，你这个脚，比如说我是都有拿棉绳稍微缠一缠嘛，你就算不那么做，我觉得整只鸡烤出来你还是会有一种成就感，因为那个鸡烤出来就只要那个颜色烤出来是漂亮的，肉是鲜嫩多汁的，都会觉得哇，真的是爽。另外我其实像我烤鸡旁边会放一些青菜啊什么，有的时候我都是我记得我感恩节那次烤根本都是家里有的一些，我刚好有 fennel， 有这个茴香精，有一些 mushroom， 有一些甜菜根 beet， 可能你们家不一定会有，但是我刚好有，然后放在旁边，我觉得哇，烤出来真的特好吃，然后再把鸡汁的那个这个汁啊，淋的这些汁跟底下我铺的一些什么红萝卜啦、洋葱、蔬菜进到这个果汁机里面去打成像 gravy 一样，哇，真的是淋的超爽。然后我甚至在Christmas 的时候好像做了一个是松露的烤鸡，一样是 butter 跟松露，刚好买了那个松露，在 Costco 买的，有松露片泡在油里面的，哇，这个松露片跟 butter 弄在一起，然后抹在鸡上面，然后最后烤完之后再淋点这个松露，这个泡过松露的松露油，吃起来很爽。然后鸡大概你烤到差不多可能三分之二的时间，要拿出来稍微涂点我是用蜂蜜配上鸡汁去淋在上面的，那我看很多食谱可能是用麦芽水。其实我在烤之前我也一样在 YouTube 上面至少看了四五支不同的烤全鸡的影片了，中文英文都看了，大概知道个概念之后其实就可以下去试了。然后最兴奋的应该是我做章鱼吧，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是我去了一个朋友的工厂，一个公司，他做海鲜进口的，然后在那边我真的大开眼界，我非常非常佩服这个我这位朋友 John， 他做海产做了很久。然后我们也是在某一次的聚会上面碰到，然后两个人稍微聊起来，结果他就邀请我去他的公司，然后说拿一点这个他的产品给我，因为我们那天聊的时候聊到了软壳蟹，我说啊，软壳蟹这个我看很多网络上面用气炸锅炸软壳蟹很棒啊什么什么的，我说我前一阵还想买，他说、啊、你就来我这边就好、啊、反正他就真的言而有信的就约了我去。哇，我一去参观他的公司，这真的是大开我眼界。从我一进他公司的第一刹那，就觉得进到了世外桃源，里面种很多不同的植物，然后很多的艺术品是用一些废弃的管子、冷冻管、水管、废弃的一些工业用器材去拼装出来的，有椅子，有装饰品，有流水器。然后我大概在他那个公司我们大概绕了大概有40分钟左右，因为他有5层楼，然后都是这种工厂的模式嘛。哇，他里面真的每个地方都是世外桃源，就是有很多艺术家，他会跟当地的一些艺术家合作，他们会漆整个墙面， 所以有一层楼全部都是这个整个墙面感觉像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去那种 rave party 有没有，就整个墙面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画，但是它整个就是一个像是废弃工厂的一个空地这样子，就是完全空的。然后它有些地方是租给了一些艺术家，他们有一个小间一个小间他们自己的工作室，每一个我去到的门都是他用废弃的木头、废弃的水管、废弃的钢管、各式各样东西拼出来的滑动门。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他，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在料理上面的这种追求啊，他就转换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工艺，或者是去把这些废物拿出来做利用。这个看了真的很感动，然后也看他比如说他如何影响到他们公司的一些员工，比如说有些这个墨西哥人负责帮他这些花花草草要浇水的啊，他们自己也会拿一些其他废弃的东西开始移植一些多肉植物啦，一些其他的植物等等的。就然后有几个他这个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帮他们在管这个仓库算总管一样的 handyman， 他们会有几个人在那边做比如说公用的厕所的这种洗手槽，会把它弄马赛克砖，然后谁跟谁又在那边锯门啊弄什么的，就是他们很多的这个小小的空间，就是看到大家就会把一些不同的创意放到里面去，所以你感觉那个地方像是一个特别有各种不同创意迸发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他当天就给了我一大保利龙箱的海产，我就拿回来就试着吃试着玩呢。软壳蟹我用气炸锅炸过，有裹粉有不裹粉，老实说目前没有做到非常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要继续试。但章鱼 Oh my god， 他给了我三只章鱼，两个不同品种的，我就单纯用水煮，可能水里面加个两片柠檬片，可能我放个姜片之类的，很单纯，就是这样煮，煮熟了之后呢，就切薄片，沾瓦萨比酱油，超好吃。另外我配，是我有这个小小颗跟这个大概手指跟食指拇指食指圈起来这么圈圈的马铃薯，煮了之后把它压扁，丢到气炸锅里面炸成有点表面酥酥的，淋一些我自己泡好的一些比如说 oregano 油，一些奥勒冈油，然后把章鱼切片放在上面，撒上红椒粉 paprika， 淋上橄榄油，它就是西班牙 tapas， 哇真的是非常好吃。然后最主要是在自己做章鱼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外星生物啊，人类怎么会连这种东西都要吃，但真的是很好吃，然后又很容易做，所以就是在跟这种不同食材你在触碰它，你在品尝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会让我觉得这就是食物所带给我的一种享受吧。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什么从烤鸡啦到荠菜馄饨啦到章鱼啦，哦他还给我鳗鱼，我鳗鱼还把它串了之后丢到气炸锅里面烤。 anyways 反正像这几个东西呢，如果你有兴趣啊都可以上我的 TikTok 看TikTok 其实是一个也是我很挣扎那个前一阵跟几个朋友一起说我们来做 TikTok 一个算是互相鼓励的一个小组吧，结果一样看到哇有几个人做的真是好，这个但是我还在 suffer， 我算这个产量最少的，有巴西的朋友这个 Tony， 哇他是非常认真，然后不断的你看到他的这个东西是他真的是把美感把他的一些执着他的一些细腻度放在这里面，但让我更感动的是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他是跟他的女儿建立一些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然后从他女儿的角度我觉得带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有几支影片我觉得非常好看，这个蚂蚁搬这个花草的这个部分，哇我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太 amazing 了。 那另外像露露野啦、Sam 啦、Monica 啦、小莫啊，他们其实都很棒，每个人都做得非常好。反而我这个真的是落后的了。但 anyway， 假设你想要看到的话，还是可以至少大概一丝一丝看到我做的菜是什么样子的。好，我想我最后呢，再分享一下，就是除了我现在早上在 Clubhouse 固定会有做这个冥想，跟大家一起冥想，大家一起聊聊天之外呢，有几个朋友跟我一起在读书，然后我今天特别想分享其中在读的一本书，叫做《The Breathing Cure》，用呼吸来治疗吧，或者是具有治疗性的呼吸。他整本书我其实目前念到了大概 chapter 8吧，但是所有前面这几个 chapter 都是在讲关于呼吸，你应该要如何呼吸。这是一本2021年才出的书，就去年，所以在我们正在接受这个新冠洗礼的过程当中，呼吸我们是如何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呼吸，或者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呼吸。你的呼吸是缓慢的、绵长的、深沉的，还是急促的、短暂的？读这本书会让我时不时会想起来要提醒我自己是啊，注意一下我自己的呼吸状态如何。另外，甚至是在有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我都希望我自己能够在当下能够自觉或提醒到说，哎，我的呼吸是否变得急促了？我的呼吸状态是否改变而让我整个人有改变，那我有没有可能从呼吸调整回我的一个正常状态？所以呼吸的自觉我觉得看这本书不断的有在被提醒。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来现在做一个呼吸的练习，然后一起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好不好。你就用鼻子吸气，鼻子呼气，然后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假设坐着的话，坐挺，背挺直；假设你是躺着的，那就躺平，不用闭上眼睛，就用鼻子吸气，鼻子呼气。大概感受一下你自己吸气、呼气的时间，吸气大概多长，呼气大概多长。然后再试试看，感受吸气之后，闭上气，闭气四秒钟，闭气五秒钟。然后再呼气，那可以再重复，就是吸气，然后闭气四五秒钟，然后再呼气。其实，在我们闭气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所谓的缺氧，这个书里面叫 air hunger。这种 air hunger 有的时候反而能够激发出身体的一些机能的运转，所以他的书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呼吸练习，其中让自己有的时候刻意的有一些所谓的 air hunger 也是一种提醒自己要记得觉察自己呼吸的一种方式。那他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走路的时候的呼吸，你在比如说是有 sleep apnea， 它是那种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停止呼吸的这种状态，很危险的，需要带呼吸器。就是如何提醒自己用鼻子呼吸，很多人其实用嘴巴呼吸，比如说这个书的作者就是他，好像我记得他讲说20岁以前因为一些鼻炎的关系完全都是用嘴巴呼吸的，结果当用鼻子学习了用鼻子呼吸之后，对于他人生的改变。所以不管在运动啦，在走路啦，在睡觉啦，在平常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把一些这个注意力放到呼吸上面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呼吸， 然后试着在呼吸当中找到一种平衡感。比如说你可以吸气大约花四五秒的时间，呼气可能花个四五秒的时间，甚至有时候你中间可以搭配个四五秒的闭气时间，做一些这种不同的尝试。但是这个最简单讲就是回到鼻子呼吸，然后鼻子吸气的时候记得是胸口是扩张的，腹部是要隆起的，然后当你呼气的时候腹部就像吹气球一样消下去。所以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如何让这个我们自己的脖子的这个两侧的肌肉、胸口的肌肉、我们的横膈膜、我们的腹部，它其实整个牵动着我们前半，算是我们这个 core 的整个部分的。所以呼吸，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很重要，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是会忽略掉呼吸本身对于我们能够产生很多细微的影响。那就是这种小小的地方，是我觉得在习惯的养成里面，末日料理里面，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提醒我自己的。因为习惯养成，第一我讲说是对于吃的觉察，发现到说，我今天做这道菜我是怎么样去做它的，谁在做这道菜给我吃的，那个人有花怎么样的心思在做给我吃，或者是我也希望透过在听的你去看到是你在做菜吗，你是怎么在做菜的，是谁在做菜给你吃呢，他又是怎么在做菜给你吃的。那除了吃之外，呼吸也是，我也希望能够提醒你是，你现在的气息是如何，你会不会在自己生气紧张或者是烦恼的时候，你观察到自己的气息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有没有可能透过让自己呼吸变得正常来让调适自己的心情。好了，那大概今天我想就跟你分享到这儿吧。希望下一次末日料理不会让你等太久，也希望2022年你继续朝着理想中的自己前进，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末日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